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啦。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喺现代血压咁喺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佢服用咗3个月嘅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啦。佢话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接下来我们来看美股市场。21号下午，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式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此举在一个日益关键的时刻，被市场前景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随后股指期货小幅走高，债券市场平静，美元略有下跌。今日晚些时候，请关注威瑞森通讯公司以及地区性银行 Truster Financial 和 Sios Bancorp 的财报。这两家银行的股价最近大幅上涨。特斯拉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将在星期二公布业绩。摩根士丹利上周五发布报告预计，虽然当前原油市场紧张，但是明年将再度陷入供应过剩。OPEC 和非 OPEC 国家的石油供应将每日增加约250万桶，远超需求增长。布伦特油价可能跌至每桶70至80美元区间。来看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指数小幅高开，标普500指数涨 0.73%， 道指涨 0.3%， 纳指涨 1.04%。再来看中国市场。22号早上8点，中共央行突然发布公告，从即日起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同时为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即日起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先前的 1.80% 调整为 1.70%。稍后9点，中共央行又意外公布，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下调10个基点至 3.35%， 五年期以上 LPR 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3.85%， 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为2023年8月以来首次。同时为了加强预期管理，促进 LPR 发布时间和金融市场运行时间更好衔接，自即日起将 LPR 发布时间由每个月20号上午9点15调整为9点。此外，中共央行星期一仲适当减免中期贷款便利 MLF 操作的质押品要求。 MLF 是商品银行可以用所持债券从央行借入现金的一种工具。央行表示希望这次放宽将增加可交易债券规模。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宝银投资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中共央行没有等待美联储先降息，意味着中共政府承认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因为第二季度 GDP 增速意外放缓。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表示，基本上所有基本面因素都显示中国需要较低的利率环境，尤其是在这种通货紧缩的环境下，实际利率确实很高。吴卓恩说，我认为总体趋势是这个同经济不太好的事实非常相符。公布发布之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走低， 跌破 7.2900， 中国十年期国债、国开债、超长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均下行，直至北京时间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 7.2737 对1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跌65点，创近两个星期新低。汇价一度距离交易区间下限权12点。分析指，人行出乎意料减息，释放加大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信号，短期扩大中美负利差，但随着美联储减息临近，长端掉期调整空间有限。有交易员指，单靠减息不足以提振市场信心，仍要观望后续政策。 A 股市场星期一全日探低回升，三大指数均下跌，直至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收跌 0.61%，报29.642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跌 0.38%，报8869.82点，创业板指数价格收跌 0.09%，报17.23.91点。沪深两市今日成交额6565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33亿。彭博社报道，根据星期日21号最新数据指出，全球最大黄金消费国中国在六月的黄金进口量大幅下降近60%至58.9吨，为2022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上个星期导致全球技术中断的网络安全公司 CloudDrive 的股价星期五下跌了 11%。 星期一开盘前，该公司股价走低。华尔街日报报道， CloudDrive 当机事件暴露了当日世界面临的风险， IT 系统越发密不可分，并依赖于无数软体公司，而一旦这些公司的技术出现故障或受到威胁，可能会造成严重问题。欧洲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表示，夏季机票价格将较去年下降，随后股价下跌 13%。 该警告亦导致其竞争对手 EasyJet 和 Wizz Air 的股价下跌。特朗普媒体和科技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小幅上涨。近来美国多家太阳能产业因安装量下滑，严重影响公司营运，纷纷宣布破产倒闭。美国太阳能巨头 SunPower 上星期59号股价一度暴跌超过 50%， 上周累计狂跌 75%。 中国汽车市场陷入严重削价竞争，德国豪车品牌 BMW 日前毅然宣布退出价格战后，近日传出 BMW 中国多地的经销 4S 中心出现不加价不交车的情况。BMW 中国今日22号做出回应，称公司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并在内部进行初步调查，涉及的案例均是个案，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经销商沟通。 BMW 19号股价收在89.48欧元，跌幅 2.01%。 7月21号下午，港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两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告退市，涉及15万股民。综合外媒报道，过去几个星期，投资人一直压住川普重返白宫，以致减少美国长期国债持有量或购买比特币等。而家随着拜登宣布退选，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一些分析师预测川普交易可能会在短期内结束。报道指出，随着市场得知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寻求连任的消息之后，投资者吸收美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最新冲击。台股、日股、韩国和澳洲等亚洲股市星期一全数走跌。 IG 市场分析师陈碧飞表示，连续第二周面临重磅以外，亚洲市场将面临严峻考验。澳洲国民银行驻雪梨全球外汇策略主管阿特里尔说，接下来的几周内，政治方面的消息对市场来讲将是噪音多于信号。这个是否意味着经济将占主导地位，我不知道， 我认为这一切可能会导致市场比上个月更加动荡。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当西方企业因廉价中国商品的冲击而震惊之际，类似的情况亦在中国本地上演。中共政府大举提高工业产能，却没有刺激新需求的情况下，导致制造商陷入困境。报道指出，随处都可以听到中国企业的哀嚎声，严重产能过剩加上消费疲软，正将很多中国企业推向崩溃的边缘，迫使其大幅降价或削减利润。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中国上市公司财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目前约有 25% 处于亏损状态，而十年前这一比例只有 7%。 为了弥补中国国内消费疲软的影响，中国企业转向出口，6月出口年增 8.6%， 但是这些出口对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工业带来压力，导致中国招来更多的贸易壁垒。荣鼎集团合伙人莱特表示，投资拉动的成长模式只能走咁远，因为最终必须有需求。他直言中国内部将会有一场清算。报道认为，就好像美国一样，中国的产能过剩最终会导致企业违约和破产。路透社报道，据美国华府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的一份海关数据显示，在去年8月至12月，逾200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向俄罗斯买家运送价值近20亿美元货物。据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显示，有价值 7.5 亿美元的通用高优先级物品经由香港发运，包括由辉达及法国 Retrowave 的高端晶片及德国仪器及英特尔的低端晶片等。报道指出，数据显示其中两批辉达的高阶晶片分别价值158万美元和121万美元，由一位香港的发货人运往一家名为 Lotus 的莫斯科公司。该发货人的秘书地址位于香港一栋豪华办公大楼。根据审查的海关记录，去年8月至12月期间，香港发货人将价值1760万美元的辉达商品在中国、台湾、土耳其、泰国、塞尔维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进行交易之后运往俄罗斯。货物包括 Jetson TX2 边缘人工智慧系统，这个是乌克兰政府在战场上发现的无人机中使用的组件之一。CNN 报道，今年第一季度25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申请蓝领工作人数较2019年同期激增 165%。 报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危机、外国投资下降和消费下滑等不利因素，中国大型企业逐渐失去吸引力，超长的工作时间和不断减少的资源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领放弃高额工作，转而从事时间灵活的蓝领工作。中国求职网智联招聘表示，随着对蓝领工人的需求激增，出现从专业工作转向体力工作的趋势。今年第一季对外送员、卡车司机、服务人员等蓝领工作的需求比2019年同期暴增 3.8 倍，其中外送员的需求增长最快，大增 800%。 与此同时，蓝领的薪水亦上涨，吸引更多的人从事以前可能回避的工作。调查显示，自2019年以来，快递人员平均月薪飙升 45.3%， 从5581元人民币增至8109元人民币。对一些大学毕业生来讲，尽管从事蓝领工作并不是第一选择，但碍于经济放缓，求职变得越来越难，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蓝领工作。2024巴黎奥运进入倒数，赛事准备工作密锣紧鼓进行。根据法媒报道，巴黎奥运的办赛成本预计约82亿美元，为过去12年来成本最低的夏季奥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则估算，这次奥运将为巴黎创造73亿美元 至121亿美元的净经济效益。据报道，巴黎奥运约花了4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最大笔开支用于建设奥运村约 18.5 亿美元。为了节省开支，这次奥运赛事高达 95% 将在现有的场馆举办，部分赛事亦会转至法国其他城市举办。法国当局亦采取绿色环保措施，整个巴黎的建筑物使用地下降温系统，并在公寓屋顶设置花园等方式降温。另外，东京奥运的纸板床亦重出江湖，选手村的饮食亦主推低碳饮食，当中 60% 为素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计算，巴黎奥运为巴黎带来的净经济效益将集中在旅游业、建筑业和奥运组织方面，而巴黎奥运将创造 181.4 万个工作机会，约 90% 的供应商都来自法国，当中 78% 为中小企业。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听日再见。